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好，我们先翻开到上次最后讲的，好，181页。好，181页。首先呢，我先跟大家报告，上次有一位同学他问了阿僧祇劫，这个阿僧祇劫是多长？是多长？那很惭愧，因为这个数字我都没有去背它哈。那这是很长一个数字。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在《高官庐》这个词典里面讲的。好，他在翻译的时候他翻译有大概旧译跟新译哈，旧的翻译跟新的翻译，旧的翻译是无数，意思是太多了无数无量数，无数新的翻译是无央数，无央就是也是很久的意思无央数是数的极，那个最大的数字就是阿僧祇，最大的数了阿僧祇如果说要真的要用数目来算它是这样算的如果我们用亿，一亿一亿是万万叫一亿嘛一万的个万叫一亿，那么一万个亿呢叫做兆那这个阿僧祇呢有多长呢？是1000万万万万万万万兆，总共1000后面加8个万再加个兆，1000后面加上8个万，然后再加一个兆，这个太长了，这叫做阿僧祇。那阿僧祇劫呢？一个大阿僧祇劫就是这么长，这跟大家报告，那么长，那么佛陀呢，他在修这个经过。一个大阿僧祇劫之后他登地菩萨到初地，后来继续修，还有第二大阿僧祇劫到第三阿僧祇劫，他遇到燃灯佛受记，就是在第二大阿僧祇劫准备进入第三大阿僧祇劫的时候，他遇到燃灯佛受记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好，我们翻过来，上次是不是讲到181页最后？好，181页的经文讲完了吗？我记得是有讲完了哈。好，我们翻过来到182页，182页。尔时四部众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其心皆欢喜，个个自相问世事何因缘。这个呢就是把前面的常行呢用重诵再讲一遍。四部众见到日月灯明佛放光现瑞，就心里很欢喜了，那一定是很特殊的因缘呢。就开始问是什么原因呢？看下面的经文，天人说奉尊是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汝为世间眼。这个天人所奉尊就是日月灯明佛，他就从三昧起来了，从定中起来在禅定中起来那就赞叹这个妙光菩萨，就说汝为世间眼，一切所归性，能奉持法藏，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好，那就先赞叹妙光菩萨。妙光菩萨说你是世间之眼，世间之眼呢，它至少要登地以上的，就是它除了他除了要破见思烦恼惑，他要具有能够 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具有出世智慧。好，他这样才能够称为世间之眼。好，如果按照原教啊，原教的讲法，他至少要初住菩萨以上，好，至少要初住菩萨以上，啊，才会有办法称为世间之眼。一切所归性，能奉持法藏，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世尊即赞叹，令妙光欢喜，说是《法华经》满六十小节。好，不起于此座，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能受持。好，说啊，妙光菩萨，你是世间之眼，那么我们大家啊，所有的人啊，都会归信，而且你的智慧也能够奉持法藏，就像啊啊，如果我说，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我所说的呢，也只有你有这个程度啊，能够证之。什么什么是什么法呢？就是《法华经》啊。世尊既赞叹，令妙光欢喜啊。世尊就这样赞叹哈，这个妙光当然啊起欢喜心。其实你已经是初住菩萨了哈，他这个欢喜心是我们这样子讲了哈。那本人当然也是起大欢喜哈，可是跟我们那个执着的欢喜呢是不一样的。好，说是法华心，法华经满六十小节。好，那么他光是说这个《法华经》呢，就满了六十小节。啊，这前面有讲到了。啊，不起于此座，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能受持。好，他坐在啊，这个光是听《法华经》就六十小节。啊，如讲一时顷，就像吃一顿饭一样，这么短。好。所说的所有的妙法，妙光法师都能够受持，啊，细节能受持。这个受持就不容易哦。好，我们常常有讲到说受持《金刚经》，啊，请问您修什么呢？啊，常常在诵什么经呢？我呢是，我受持《金刚经》。这个受持两个字啊，其实是蛮深远的，啊，是不容易。受持的定义在哪里呢？我们看183页第一行，好，这个很重要。好，奉持即受持，有境界受、自信受两种。好，就是受持两个字啊，有分境界受跟自信受。什么叫境界受呢？好，妙光闻佛说一圣妙法，此名法藏，领受此不思议法藏为心所依境，此为境界受。就是说我所依的是什么法门呢？啊，比如说我说我受持金刚经，那么就是我所依的，我所练的，所练的啊，那个境呢啊，这个对象就是金刚经。好，那但是呢，它的内容我得要去了解啊，要去了解。所以领受此不思议法藏为心所依境，心所依的啊，所依持的。所以你至少你要去了解它啊，了解这个我所依的这个部经典的内容啊，它是我所依的对象啊，这叫境界受啊。那什么叫自性受呢？复因性解以证悟于自心，此为自性受。就是我呢，因为境界受，我依持就是我所依的这部经，那么我依的这部经，好好的用功去体会、去修，那啊，得到证悟于自心，就叫自性受，这就是去行啊，啊，去行啊，经呢是要去行出来的，走出来的，好。由此恶受，故能持之不退不失，为一切众生作皈依信仰。好，其实我们现在所持的所有的经哈，所持的所有经，要一般人境界受都是也还不够啊，因为你要去理解它啊，那达到理解又能够身心能够纳受啊，能够体会到啊这个经的 就是能够感受到，然后而得到某个程度的体证啊。那这个呢又有很长的一段路啊，比啊像金刚经就金刚经是非常不容易，它是比较深啊。好，其实所有的经哈啊，大家不要看哈，最深的是哪一部经啊？当然都一样深啊，但是我呢，我会特别提啊，《阿弥陀经》啊，它最特殊啊，最殊胜啊，《阿弥陀经》啊，真的是最殊胜。你别看它短短的啊，像常常啊。像我现在我就很喜欢诵阿弥陀经，我啊以前我都觉得说阿弥陀经那么短哦，好像没什么，因为他都讲说啊我们念佛就可以往生啊，好、哦、然后诸佛菩萨都赞叹啊受持阿弥陀佛啊、哦、都赞叹受持阿弥陀佛这个佛的这副哎的人啊哦。它只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最深的还是这一部啊，最深的还是这一部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呢。好、啊、所以后来智者大师在走的时候啊，智者大师啊在走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他是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走啊，他临终的时候面向西方合掌念好、啊、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也交代他底下的弟子们啊，还要常常唱念两个经的经题，就是南无妙法莲华经跟南无无量寿经啊，这两部经的经题啊。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叫大部的大阿弥陀经啊，那我们的阿弥陀经呢是无量寿经的缩小啊，那我们平常呢啊，就是受持阿弥陀经，就是等于是啊，整个重要的净土重要的啊，都受持到了。所以可见的哈、啊，像智者大师在临终的时候，他一定把他最重要的话都交代出来了，啊，最重要的话都交代了。所以他受持的就是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体，还有啊，就是希望大家除了念佛以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外，好、啊。这唱诵这个经题也是很重要啊，这个是智者大师。我今天在来之前啊，我又把智者大师的传又看一遍了啊，这是啊已经看很多遍了，那这一遍我再看一遍的时候，心里也是很大的感触，好，很大的感触。因为智者大师这一生遇到最大的贵人就是他的师父慧思禅师啊，慧思禅师就是他的师父，啊，他的师父也是倡导要得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对他的师父啊非常的恭敬，啊，到智者大师他得到这个法华三昧，他证到法华三昧的前方便的时候，也是慧思禅师啊，慧思这个祖师哈、啊，他为他所啊印证的。啊，为他所印证的，好、啊，这是我们的智者大师，好、啊，所以受持这两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哈，好、啊，受持两个字是很不容易。智者大师在走的时候，有一段倒是很感人哈，啊，他说，因为有人问他说，智者大师啊，您所证的品位到哪里？啊，所证悟的内涵到哪里？智者大师他就讲哈、啊，他说。如果我没有为众生忙哈，我毕竟六根，他没有去行他这个菩萨道哈，他的今生的果位呢，他一定可以尽这个六根，六根清净。这个尽六根呢，就是《法华经》里面最后啊，不是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品专门在讲哈、啊，六根清净啊，他就是至少这六根能够清净啊，证到这个层次。那他说如果我但是他今生呢，因为他啊广为利益众生啊，非常广泛的去忙众生的事，所以他就是啊利益众生而损了自己，所以呢他没有时间去特别去做修持的工作， 那他今生只到五品位而已，这是他最后讲的五品位而已。好，五品位就是服这个烦恼，他的层次呢就是至少你烦恼全部服住啊，那他不起这个烦恼啊，这是五品位。好，其实这个是蛮感人的哈。啊，这就是真的舍己为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憎恶什么是不重要，自己有没有证什么不重要。好，大家懂他的精神是这个哦。其实他也不愿意讲啊，是他弟子一直要他讲的啊，在他传记里面提到。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自己证什么不重要，那众生能证悟才重要。好，别人能够成长才重要，别人有一条路走才重要。我们自己有没有路走呢？不重要。啊，我们自己有没有一条路走不是很重要，可是能给人一条路走那就很重要。啊，那就很重要。啊，这是这个智者大师哈，他的一个精神，就舍己为人呢。以前我有看过有一段祖师的开示啊，讲得很有意思。人家问他说什么叫无我，结果这个祖师就讲，有众生就是无我，心里有众生啊就是无我啊，就是把别人摆前面了啊，就是把众生摆前面，我们就不重要了啊，我们就不重要了。我们很多人他会比较在意自己的感觉，他会忽略别人的感觉。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别人的感觉给他会善解人意，然后常常的去让众生能够去我们行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了解众生他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帮助他，对不对？这就是别人，就是把别人摆在前面，啊，别人能够离苦得乐比较重要，啊，这就是把那个众生哈，摆在前面，啊，这就是这个菩萨啊，他最重要的精神。那么受持这个经呢，啊，所有的经它都是大圣经典，都以菩提心为它的主干，啊，菩提心啊为它最重要的主干，那它。既然是以这个精神为主，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修持的，我们在这行这个我们是就是在走这个成佛之路哈，修行这条路上，我们也要有这份心哈，要有这份心，就是以众生为前提哈，这是跟大家共勉。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因为这个都是前面都讲过了哈，啊，我们是再欣赏一遍。好，佛说四法华，令众欢喜，寻集于四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异，以为汝等说，我今于中夜当入于涅槃。啊，这就是要唱灭了。啊，佛呢要唱灭这场戏，利益众生的这场戏，啊，演完了。好，他准备要唱灭，你看那个佛要走哈，这么自在，然后什么都把他安顿妥当，哈，都给他安顿妥当了，像我们现在的人走得很匆忙，然后也是走得很辛苦，啊，走得很快，要像这样子安顿妥当哦，不容易。智者大师走的时候真的是够自在了哈，他什么都安顿妥当了，啊。他最重要交代弟子就是他的灌顶大师，就是帮他收集这部所有的他的法华文具啊，那个天台三大部都是灌顶大师写的，好，就是他的大弟子，最重要的弟子。好，那其他很多的弟子呢，也修的，他座下很多弟子修的比智者大师高呢，这个很难想象。好，在以后会有很多的证明哈，都可以证明。这个是这叫唱灭。在历史上很多天台的祖师哈，他证悟者是辈出的。啊，我比如说我们简单讲一个例子，像四明尊者大师 好，四明尊者大师他要走也是畅灭，他很自在哈，很自在，也是都交代好了，然后在大众中集众啊，然后我就结跏趺坐，念佛数百声就往生了，就走了。啊，那我们近代有一位啊，那个慧山禅师，福慧寺啊，树林福慧寺。那个青云老上的师父慧山禅师，青云老上现在还在，好，那么他师父慧山禅师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好，等不久前就先说要走，可是弟子不相信，等他走了前一天又再讲一遍，就跟他的弟子青云老上，这是青云老上亲口跟我说的，他说哎，我呢，明天我就要走了，那你要负责主持福慧寺哈。他就叫青老上负责主持福慧寺，都交代好了，就是你哈，啊你不能跑，呵呵，因为福慧寺只有三个人，只有三位法师，你不要因为压力太大跑哈。他就然后那个青老上心里还有一点挂碍哈，因为他老和尚很喜欢四处参学，他不喜欢被绑在那里哈，还有点挂碍，但是那个慧山禅师就要求他这个徒弟哈。青云老和尚说：“你呢，到佛前哈、啊，去跟佛前讲哈、啊，说我绝对不走，绝对不离开福慧寺哈、啊。你要在这里做住持，就青云老和尚不得已就去，真的去佛前啊，就是立下这个愿了。他老和尚才点点头，慧山老和尚才点点头，放心了。啊，然后隔天呢，啊，就把大众集合起来，大众也才几位嘛。”啊，这几位集合起来，然后讲讲话，说一说啊，然后就站起来，走几步路就合掌，笑着就往生了。你看，这叫畅灭啊，多自在啊！啊，所以你看，他连走的时间都很清楚了，而且让大众欢喜啊！好、啊，我今生度化众生的缘呢，就。到此告一段落了，然后就等待来世啊，等待下次的因缘再来娑婆世界再走一遭。好，那寻极于是告于天人中，诸法实相异，以为汝等说。好，我把该讲的法都告诉大家了，好，那你们呢啊也差不多啊都懂了啊，我也该付的法都付了。我今于中夜当入于涅槃，那我现在好，我将在中夜，诸佛菩萨哈、哦，他入涅槃经常是选中夜，好，这个中夜初夜、中夜、后夜，在印度它分这个时段哈、哦，它分为六时，日就是白天有三时，晚上三时，好，日三时昼，然后夜。就昼三时，夜三时，那么昼就是白天哈，那白天它三时呢，啊，它分早上、中午以及午后，就是黄昏呐、啊，哈、哦，就是黄昏。好，如果按照现在的时间安排哈、哦，大概中就是中间中日哈、哦，日中大概在10点到2点，差不多这样哈。哦那早上呢，就差不多六点，清晨六点到早上十点，好，这是啊早上那一时，好，中午那一时呢，10点到2点，好，那下午呢就是2点到6点，那接下来就是晚上的初夜了，好，晚上初夜就是黄昏6点到10点，啊，初夜啊，这、就是黄昏的6点啊到晚上10点。那中夜呢，就是10点到2点，好。那佛陀有讲哈，佛陀有讲，我们呢，那个初夜跟后夜要用功，中夜要休息，要睡觉，啊，中夜要休息睡觉，啊，中夜呢就是10点到2点这段时间要睡觉，啊，那初夜就是6点到10点，4个小时，好，它以4个小时为一时，好，然后后夜呢，两点 啊，半夜两点到清晨六点，啊，这段时间也是要用功，啊，所以佛陀那时候的时间呢，他们睡眠如果精进用功的话，睡眠佛陀所讲到的啊，就是中夜睡眠，大概就四个小时左右，啊，四个小时。中夜这个时间是最清爽的时候，最清爽，好，这是天地之间的气哈，它那个气，啊，它的那个感觉是最清爽的时候，好，所以都在这个时候入于涅槃。如一心精进，当离于放逸，诸佛圣男子一劫是一遇。好，然后就讲啊，你们要一心精进啊，哈。要离这个放逸啊，佛菩萨是很难遇到的，非常难遇到的。好，一劫是一遇啊，亿万劫才啊，你才碰得到一次啊。这个佛呢，要唱灭呢，他就是要警众啊，好，警醒大众啊，要不要放逸啊？警醒大众不要放逸。如果佛一直在，大家都会一直放逸。大家觉得佛在啊，哈，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找佛啊，啊，佛说的话我也可以啊，先慢点做，先慢点做，慢慢来啊，因为有佛在，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佛靠，好，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不用功了啊，都不用功了，好，所以佛呢，他一定要啊，一定要走这一招，他要有个啊涅槃，让大家啊要静静用功。佛呢，他不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啊，圣男子，诸佛圣男子，这个在历史上哈，《法华经》这个法门哈，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哈，就是，哎，他们有时候会男生供佛，好，男生供佛，这个是很特殊，我们现在是不去强调，也不去鼓励，啊，因为这个不太适合现在。可是古代真的有这个例子，像我刚刚讲的四明尊者，因为他是非常精进用功，啊，非常的精进用功。那么他有一天呢，他就跟大众讲，相约几个大众哈，跟大众师讲说哈，我们呢要做一次精进的用功。那么几年后，好像是我记得是三年，好，三年，他们要结一个忏，好，要拜忏，拜三年，三年后要男生供佛，男生供佛就真的是要入灭哦，真的要入涅槃哦，这个是大众讲哦，所以是讲出去的话就是要做到了，好，这种像这老和尚这么的正量哈，已经是德高望重的，这讲出去的话就是不能不做的。好，所以他这一讲出去，大家都紧张了。好，所有的徒弟弟子们全部紧张了。好，因为师父要入灭哈，三年后要男生供佛哦。所有的，我看那个传记哈，他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每一个人都跪在前面求他，好，不要这样哈，希望他还住世久一点，希望能够把他的法哈再啊教导他有缘的弟子。那个，但是是那个四明尊者大师，他还是不为所动，啊，他还是继续的，啊，这么想啊，这么的，他的心还是没有打消这个念头。后来哦，很多人都去请很多的，甚至啊，有些做官的哈，啊，甚至皇帝底下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都那时候都亲近四明尊者，啊，都一个一个都来跟他劝。好，跟他劝，好，直到有一次啊，劝到很多人都真的都全部都过来哈，一直劝他才打消这个念头，四明尊者才打消这个念头。你们看哈，啊，这个他说他为什么这么样呢？他说他理由很简单，就是要警醒大众不要放逸，目的只有这个，因为我们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为什么不把它赶快用功呢？而所有的众生都还在忙一些跟消业障没关系的事情，啊，可是那我们最痛苦的就是业障啊！啊，我们都在忙跟消业障没关系的事，啊，一天一天都过去， 一天一天就过去。好，所以释迦尊者就希望能够这样来让众生警觉赶快用功，赶快用功。好不容易是人我们走以后还不知道是不是人，还是个问号，几乎大部分不会是因为那个在经论上写，事实上也是这样。以我这样子这么久来各种的这种感受大部分还会的会人的机会真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赶快要警醒自己警醒自己要用功。好，那么释迦尊者他，所以可见释迦尊者的个性非常的刚正不阿，刚正不阿。他有一次谈到释迦尊者，再多谈一件故事有一次呢，人家要他去祈雨祈雨求雨旱灾，好几个月旱灾，大地都那个地都裂了那个水都没下雨，那皇帝就下令各地要祈雨，可是久久都没有雨，大家求都求不来那么释迦尊者就有人来跟释迦尊者求，就求到释迦尊者这里来了。那么释迦尊者就邀集几个大众就说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求雨。好，求三天，我三天不下雨我就焚燃身供佛。这样子发愿这古德发愿都不是开玩笑的，他都要发愿都是很特殊的愿，就真的第三天就下雨了就真的第三天就下雨了。这是在传记里面提到的释迦尊者，释迦尊者法治大师所以他们的那种精进很难想象他们的精进很难想象。好，我们再练一遍。好，汝一心精进，当离欲放逸，诸佛圣男子一劫死一遇。前阵子我接到一通电话，居士打来的他因为以前是很用功的，他以前很用功，现在不用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师父你帮我回向他有个好朋友他要回向。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帮他送个经回向呢？怎么要找我呢？他说师父没关系，就是你的，你帮我回向了我听了就有点感慨感慨，以前这么用功的人到现在问他在干嘛他都不是在，他已经年纪一大把了又在忙这里要去玩然后那里要去干嘛。我说你有没有用功他说没有。他说师父这个不用谈了，你不要问我所以你们坐在这里要高兴真的要很高兴。我每次看到你们看到只要有人去哪里跟佛法有关的事情多去接触，多去把自己放在三宝的环境里这个就是精进了这就是精进了。好，世尊诸子等闻佛怒涅槃，个个怀悲恼，佛灭一何数。就是世尊的所有的弟子们佛子们闻佛要怒涅槃了，个个就开始就很伤心了很悲恼佛灭一何数佛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这样子才有办法精进才有办法精进。好，来我们翻过来，好，我们来看184页小字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精进为出世之根，放逸为生死之本，理当应修应断，何况诸佛一劫方遇，今之良缘闻佛说法，真有如盲归欲伏目孔，岂可空过此生，不一心精进勤修佛法，永离放逸懈怠，才不至于入宝山而无所得也。好， 这个盲龟遇浮木孔这个故事大家应该知道吧，好，可能有些人少数的还不知道，稍微讲一下。好，就是有一只瞎眼的乌龟海龟啊，在海里面，好，它因为它乌龟呼吸都要浮到海上，头要伸出来，可是这眼睛，这个它的眼睛瞎的，那有一块木头有个洞，它随机的在这个随便在这个海面上漂浮，那么这瞎眼的乌龟也是随意在海面上这样出来哈，那正好这个要刚刚好这个乌龟的头穿到浮木孔，这个机会有多大？这机会实在太小了啊，太小了。好，所以他是说，闻佛说法真有如盲龟遇浮木孔，岂可空过此生不一心精进勤修佛法？啊，有时候在自己啊，有时候在拜佛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一种感觉了，啊，就觉得啊自己真幸福，因为你现在在拜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在看电视，很多人都在玩哈，很多人都在杀生哈，很多人都在这个都这样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了，所以这拜佛的时候就我心里面就有这种感恩心，然后欢喜心。啊，然后也有一种庆幸之心啊，这个，所以你们自己用功的时候，要先这样去思维，好，要这样思维。这个在《梁王宝忏》里面就有提到，好，我们要先庆幸自己能学佛，然后感恩自己哈还能遇到佛法，好，感恩还有善知识啊，然后还能够很能够。珍惜哈，还要珍惜现在，我呢还有机缘，还有时间，还有办法在这里拜佛。其实要是我哈，我没时间，我都会去强迫自己去给自己瞧出一个时间出来，只是愿不愿意去瞧而已。可是现在人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上礼拜遇到一个居士，哦。好可怜，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他的脸已经瘦了哈，身体消瘦啊，然后很多状况都出来了，他就日夜在忙啊忙啊忙啊忙，他的计划案，忙他的什么都在忙。我看到他说，你拜托你不要再忙了哈，你真的不要再忙，你再忙你身体就垮了。他说他去医院检查C型肝炎，我说C型肝炎这不是开玩笑的，细菌肝炎是有猛暴性的危险的，啊，这个还不是开玩笑的。大家都，我不是专家，但是听说是这样哈。但是这个，而且他这整个状况都不好，他还在忙他的计划。这个可能他是被推着走，因为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哈。自己身体实在已经很累很累了，还要被拖着，你一定要跑啊，一定要往前冲啊，很累了啊，所以众生真的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我们要赶快哈，赶快用功哈，真的要赶快用功，感恩我们还有这个多一点的时间，还有办法听经闻法。好，我们看下面啊，下面的记啊，圣主法之王安慰无量众，我若灭度时，汝等勿忧怖。是德藏菩萨于无漏实相心已得通达，其次当作佛，号曰为净身，亦度无量众。好，这个呢是啊，告诉大众啊，我灭度的话。哎，你们不要怕哈，不要怕，哎，不要怕。好，圣主法之王，圣主当然就是我们的佛啊，好，我们的佛，佛是圣中之圣，所以是圣主。好，法之王，他因为以法之在叫法王嘛，好，法王啊， 那么我们的圣主法之王世尊安慰所有的大众，我们也度之后你们也不要害怕，有一位德藏菩萨在无漏实相已经得通达，其次当作佛号曰为净神。就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就是受记我们的弥勒菩萨为下一尊佛它也是一样的意思。好，我们看下面小字，佛即为尽众生之放逸而畅灭，故复为众生之悲恼而受记，此即诸佛度众生所用折服摄受之恶门也。这个佛呢，他就是为了要，这也是一种方便善巧入灭，入涅槃哈，这是一种方便希望众生能够进觉赶快用功。佛此业灭度如心净火灭，分布诸色力而起无量塔，比丘比丘尼其数如恒沙，背负加精进以求无上道。好，佛呢这个业他终业就要灭度了，如心净火灭，他生命就像心净，就是柴火净火就灭了，就是缘起缘灭的意思。佛这度化众生的缘呢就缘起缘灭，可是呢他还是可以在灭后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那就是分布诸舍利，分布诸舍利让起无量塔而起这个塔来分布这舍利来起无量塔。这舍利塔的功德其实是非常大，上次就有讲过那个故事了就是有一个有不是说有一个佛陀旁边一个徒弟吗，帮佛陀扇扇子，就佛陀说你不要站在我前面扇扇子就为什么呢，因为无量的天人被你的光芒遮住了，天人想要来供养佛这个看不到佛，所以你要站在我后面那这是因为为什么，然后佛就讲这个因缘说为什么帮忙扇扇子的这个人光芒会那么大呢，是因为他过去生中用火把照过佛，过去的佛古佛过去佛的舍利塔，用火把照亮舍利塔，让众生看得到舍利塔，就这么一点功德就让他感召他身上的光芒这么大。好，这个舍利塔的功德，好，分布诸舍利而起无量塔，好，比丘比丘尼其数如恒沙，背负加精进以求无上道。好，这个所有的出家弟子们其数如恒沙，这时候呢更加精进用功以求无上道。好，讲到这个我看这后面有，好，我们后面再讲。好，我们翻过来，好，我们这个舍利塔在现在大部分的舍利塔都是在阿育王那个时候我们古舍利塔比较古的，不是近几百年的舍利塔，比较很古很古的舍利塔很多是阿育王那个时候